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有一段新的事情和大家讲讲，这就关于这个硅谷银行这个48小时是怎么救过来的。那个我呢，这个在2个礼拜以前，那个硅谷银行刚刚出事的时候，它是9号这个宣布出事，挤兑啊，10号这个就被这个联邦和州政府的就把它接管了。那么这样呢，有几天啊，10号、11、12这两天到13号，这个联邦政府终于是动手，这个通过了48个小时这个动荡。那那个动荡呢，我们基本上呢不太知道，就是我们局外人呢，因为联邦政府他这个关于银行的他的这个美联储他都不会立即把消息告诉你。但是那几天呢，我倒是有点紧张，因为我和大家做第一次节目的时候，就是美联储在10号宣布要接过去呢。事实上我其实有几个想法，就是说美联储接过去呢，它 无外是几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它拍卖，把这个银行找到一个下盘，找到一个接盘客啊，就是有人把这个硅谷银行接过去的，可能很便宜的价格。但是你要把债务接过去，因为硅谷银行呢它200亿美元的这个亏损，那你得一接过来，你1块钱买到这个银行，你要结200亿的亏损，你怎么办？别人都要挤兑，所以呢，这个接盘侠只可能是超大的银行，就看看是不是这个 Chase Manhattan 啊，或者是 Bank of America， 他们愿意接。那么如果他们愿意接这个事情呢，就他们把这个债务拖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看见礼拜六是很紧张的，礼拜六连总统都出来讲话了啊，就是总统当时讲话有点强硬啊，说跟联邦的这些美联储这些领导都讲过，说美国联邦政府呢不要越过这条底线啊，也就是说好像意思听起来就是联邦政府呢不会拿钱去救市。那听了以后呢，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在那个周末跟大家讲过，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大概不会出事，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呢已经接手了。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别的方法，不是找人卖接盘，而是联邦政府拿钱进来去抵住，就是说你要来挤兑，你要拿钱没问题，联邦政府有钱，联邦政府有足够的钱，就大概动用1-2百亿美元放在那里。你这些中小企业在我这里有存款超过25万美元的存款，联邦政府把钱可以给你，那就这个银行呢就救助了啊。因为这个硅谷银行一倒，那个信心就垮掉，所以当时呢我估计美国这联邦政府呢会做这一步，结果呢美国联邦政府不做这一步啊。到了礼拜六，那个拜登还在说不救，就是说我们接过来，我们就大概要帮忙就找下盘嘛，找这个接盘客。所以礼拜天，就上个礼拜天，挺紧张的。我觉得我跟大家讲，这个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是呢，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是通过3个月，那个 Lehman Brothers 才垮掉嘛，垮了3个月，而硅谷银行呢是垮了2天，就是9号、10号2天就垮掉了。所以联邦政府呢措手不及，没有任何的准备。我们知道2008年美国第二大第三大的银行都出问题了，最后是联邦政府硬拖过去，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当时呢是很担心，因为我呢在录音里面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呢不会是2008年的危机，因为有联邦政府拖。但是我担心呢，如果联邦政府在13号礼拜一，就上个礼拜一，联邦政府还不出来托盘的话呢，那恐怕呢就会引起中小银行的破产的风潮，那个蔓延出去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危机啊，就跟2008年一样。所以呢，我想上个周末啊，我是过得非常的忐忑不安，就是觉得，哎呀，不要讲错话了，跟大家讲联邦政府会帮忙，现在联邦政府不帮忙了，到了礼拜一二，恐怕很多人呢听了以后就赶快到银行去挤兑了，把钱拿出来。小钱联邦政府还管不了啊，25万以上的存款，联邦政府帮你托底。那所以呢，有很多小户呢，恐怕就是颗粒无收，我挺担心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也没跟大家讲什么，因为要等消息。哎，过了，结果到了 我们讲三月十三号是一个，我们不能等到美国的礼拜一，这是亚洲的礼拜一，比美国要早差不多一天呢，十多个钟头嘛。就如果美国不在上个礼拜天表态，那么礼拜一亚洲一开盘，也就是美国的礼拜天，这就要崩盘了，那就不得了了。哎，结果熬到了最后，美国政府呢终于出面说，哦，我们会帮忙啊，就拿出资金150多亿美元吧，就联邦资金动用了。哎，这个事情一动呢，这个风险呢就过去了。两家银行破嘛，一家是硅谷银行，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现在联邦银行拖住了，它就关不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叫 Signature Bank 啊，签名银行，这两家都是美国中等的银行。这个我们说 Silicon Valley Bank 呢，在美国排名第16，中等银行。那个 Signature Bank 在美国排名30，都不小的啊，都不小的这两家银行。那这件事情还是得大家要讲一讲，这件事情呢还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硅谷银行啊，突然间一夜倾覆，就一夜之间，3月9号说倒就倒，3月10号就结了。那个呢引起很大的恐慌，所以那次我赶着跟大家做个节目，就说哎呀不会倒闭。其实我的那个赌注呢，就是联邦银行联邦的就会管的。但是事实上呢，它只有这个48小时的黄金时间，因为从礼拜四垮，礼拜五联邦接手，这两天如果联邦政府不在礼拜六礼拜天去想出一个救市脱市的方法，或者找这个接盘侠，那一出来礼拜一就13号，这个亚洲就会有反应，那个就不得了了啊，提心吊胆。我上个周末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过去的事情啊。3月7号硅谷银行呢就有一个报表，硅谷银行呢报表呢，它是得到了这个 Forbes 美国最佳银行的排行单，并且呢 Forbes 还把它作为首届金融全明星名单。这个可不是我乱讲的，是那个硅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它的那个网页叫 Silicon Valley Debt Financial， 是这个名字，就是 SVB 嘛，就是 Silicon Valley Bank。 它呢有条推文不长啊，我看了一下非常简单，四行字 ：Proud to be on Forbes annual ranking of America's best bank for the 5th straight year, and to have also been named to be publication's inaugural financial all-star list。那这个很荣幸，连续第5年登上福布斯年度美国最佳银行榜单，并且入选这个福布斯杂志的出版物的首届金融全明星名单。你看这多牛啊，这没有什么事了。那么这一天7号嘛，礼拜三，上个礼拜三 Forbes 呢就去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那么他在听证会上他说经济过热啊，是 overheat 美国的这个经济，所以呢他要小心。并且呢他的这个讲法呢，就是美联储啊这个 Fed 就要想办法去干预的，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加息嘛。美国就是一个手段，就是你要这个经济过热了，我就加利息，加利息呢就越借越贵，这个利息一加呢，国库券呢就跌，这个问题就这样。那么突然间就出了问题，3月8号礼拜一，这个最初问题呢就是硅谷银行的一个公告。硅谷银行的公告呢，就是说它本来呢它有这个18亿美元的这个，他呢现在这个投资啊，就是硅谷银行有18亿美元的投资呢亏损，他公布了说我亏损了，所以现在呢硅谷银行呢要出售他的手头的东西，普通股啊优先股啊这种组合。为什么要卖呢？卖呢就是来筹集22.5亿美元来填这个坑，因为亏了18亿，所以呢我要把手头的这些东西卖出去。这什么东西呢？其实主要是国库券，那国库券买太多了，这个硅谷银行56%的这个资产是国库券，他买来投资的，本来稳稳当当的赚钱，现在突然间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国库券呢就跌了，跌的最后呢就 低于了他原来买入的价，就18亿的亏空，所以呢要卖出去筹22亿来填这个坑。这个报告本来一出去呢，哎，结果很多这个储蓄户这要紧张了。这个储蓄户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啊，那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能够支持的这个部分是25万美元以上的这个存户，而硅谷银行的25万美元以上的存户呢，占了它很大的一个比例，超过1/3是这样的存户，小存户只有几万块钱、几千块钱的不多，没有什么人是没有事跑到硅谷银行去存款嘛，不方便嘛。你说我们存在这个什么 Chase Manhattan 啊，存在这个比方说这个Bank of America 多方便的，到处都有 ATM 啊，那这个很方便。但是呢，存到这个硅谷银行，你都没有几个分行，所以呢，这个问题大了。这是他公布了，9号公布。这些储蓄户啊紧张了，提前哦，原来你这亏了18亿，我把我的拿出来。其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创业投资公司叫做 Founders Fund 啊，就是说创这个奠基人基金吧，我不知道怎么译，叫 Founders Fund。 他呢就建议这个企业啊从硅谷银行把现金提出来，就赶快拿。这个 Founders Fund 的这个创始人呢，大人物啊，是 PayPal 这个创始人呢，叫 Peter Thiel 啊 ，Thiel Peter Thiel 就说赶快把钱拿出来。那么我们说呢，礼拜四这一天，3月9号这一天啊，礼拜三，他还在讲自己是非常伟大的，美国这个连续5年的这个。最好的银行又进了这个最好的创造银行，礼拜四大家来挤兑，一下子一天拿走多少钱呢？拿走420亿美元，拿光了。这个硅谷银行的存款的总额是1700亿，420亿等于1/4，拿走了。没有一家银行全球啊能够在一天之内承受这么大的挤兑，这一下没有了，拿光了，你再拿怎么办呢？所以呢，到3月15号，这个政府就介入了。不过这介入呢，我上次讲错了，说联邦介入，其实是加州先介入。加州政府有一个部门 ，State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啊，有个部门叫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这个叫做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啊，简称 DFPI 啊，这个就是4个字的这个缩写。他呢就有一条公告，就说这个硅谷银行有两样东西不行的，一个是流动性不足啊，流动性是一个大问题，就没有现金了，就讲穿了，流动性叫 inadequate。Adequate 是流动 ，inadequate 是没有流动，是 inadequate， 这个 inadequate 的不足够的 liquidity 不是水吗 ？liquidity 就是流动性 ，inadequate liquidity 那就是不足够的流动性，还有一个 insolvency。说这个两者啊，这两者不行了，因为流动性不足，资不抵偿。资不抵偿英文叫 insolvency， 就是你的资金还抵不住这个债务，那就完了，这个就要收了，怎么办呢？加州的 这个金融保护和创新部就在10号那一天，礼拜五就接管了这个硅谷银行，并且控制了银行的存款。这个美国有法律的，说收就收的，因为你资不抵债嘛，那我政府就要介入了，否则老百姓是遭殃的。这个一下闪电之间就倒闭了，就给这个加州的 Department of Financ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就把它接管了。这个事实上是金融业是2008年以来的最大的倒闭案，并且速度呢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讲了这个 Lehman Brothers 是2008年是垮了3个多月啊，是慢慢的垮下来的。而这次的硅谷银行呢，用了2天，9号10号2天就完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件事情，48小时怎么破解危机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经典，政府呢要讲的。 我们知道呢，这个本来呢，这个一垮了以后，就说这个可能联邦一托底就行了。我也是这样想，联邦一托底，联邦肯定拿资金进来嘛。联邦没有拿资金进来，结果跟着呢，第二家银行也垮了。美国第三十大的银行就是 Signature Bank， 这个也就开始出现了1104亿美元，美国第三十大的银行签字银行。这个当时 Alan Powell 鲍威尔，就是美国美联储的主席。他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来周末要到瑞士埃塞尔去开这个例行的国际银行会议，他就停下来了，不去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紧张。紧张的导火线是什么？是流动性，这个 liquidity 没有办法有钱，没有钱呢，就挤兑嘛。第二个就是恐慌情绪。那么真正的原因呢，就是我上面说的，由于美联储加息。这个银行手头持的债券，它呢，这个我们叫持仓浮亏啊，就是你的拿着手上在仓库里面浮动亏损，那这个就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些储户如果手头还有钱，他不提，那也可能。但是硅谷银行的主要储户呢，是这个科学技术的初步的创业公司，初创公司是占最大的比例。那么在加息的危机里面，他把自己的手头的现金用光了。现在你一说你也亏了，我赶快把现金提出来，省得我公司垮。所以大家呢都知道不得了。鲍威尔呢知道自己立刻要采取行动稳住市场的信心。有一个人呢讲话非常重要，这美国有一个在华尔街啊投资非常成功的人，这个 Bill Ackman， A-C-K-M-A-N、Bill Ackman， Bill Ackman 呢，这个人投资非常棒，在华尔街啊一买一卖，一下就不到一年，2022年吧，那么的困难的时候，他赚了30多亿美元。这个人是战神啊，他叫 Warlock。他在3月10号发了4条 Twitter 啊，我都看见他4条 Twitter 呢，非常厉害。他呢就说，美国政府在礼拜一以前，就是在3月13号以前，他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资金担保，美国全国的中型和小型银行会出现这个挤兑，就是大家提现款。那么这个错误呢就没办法逆转。他其实 Bill Ackman 是警告美国联邦政府，你赶快得动手，如果你不动手，大家一起对礼拜一以后美国就是金融风暴。这个连写四条啊，我看了这个人呢、这个人可是个大神呢、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大家说 Ackman 可不是一个 nobody 啊，他对危机有种超级的敏感。那个赚钱赚得多啊，他这个2022年新冠疫情的开始，他精准的做空美股啊，在底部反手操作，一下赚30亿美元，他叫做一战封神啊。大家知道这个 Bill Ackman 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啊，所以他讲现在政府礼拜一13号，他讲话的时候是礼拜五啊，他说联邦政府礼拜一13号不以前不出手的话就完蛋了。但美国政府呢，这也知道信心，联邦政府出手就把信心拉住。这美国的这个几个财政大头啊就开会，最主要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那位老太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美联储的鲍威尔主席，还有美国这个储蓄的管理委员呢、这个 FDIC 的主席叫格林伯格啊 Martin Greenberg， 他们几个人呢就开会讨论关于硅谷银行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担心了，风吹草动，挤兑风潮，到时候联邦政府顶都顶不住了。所以美国呢，一定要制止危机的蔓延，因为呢，否则有十几家银行可能陷入困境，就联邦政府赶快要做。那么后来呢，他们四个人开会啊，就是耶伦、鲍威尔、格林伯格，另外呢还找了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业务的副主席，叫做 Michael Barr。礼拜六一起开这个危机会议，那个鲍威尔这个巴塞尔也不去了，就在这里开会。四个人呢讨论来讨论去，有三个选项，有三个办法可以做。联邦政府最喜欢的做法就是帮硅谷银行找到接盘侠，就找个人，这个找个银行，这个银行愿意用1块钱把这个硅谷银行买下去，就拍卖嘛。 那么拍卖完了以后，你把它这个200亿的这个亏损的你把它填上，那这个谁敢买？你不要钱送给你，你都给白送你200亿的债务，你怎么搞？没办法。第二个呢，就是联邦政府拿钱出来，就创造一个新机制，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流动性支持嘛。联邦政府有钱放进去，那信心就在了。大家知道联邦政府多大。第三个呢，不对别的帮忙，就是让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银行那变成一个例外，那规定以外的例外，就是美国呢可以将这两家相对较小的银行啊作为重要的机构来对待，因为这两家银行呢，它不是属于美国的超级大的银行，它是中等的银行。但是呢，美国这个规定，原来只保最大的，现在这个也要保。美国因为很小，它保不了啊，所以呢，美国政府呢就把这两家银行作为额外处理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和 Signature Bank 变成这个系统风险规定的例外，就美国政府呢特别的帮忙。所以呢，美国政府呢很头痛了，礼拜六开会，这个12号，一直呢就要找一个接班侠，但是找不到啊。有谁啊？拿一块钱送给你都没人要啊！搞拍卖没有人要。美国政府呢，跟这个 Chase Manhattan 呢，跟这些银行去谈，这大银行都不愿意。这个200亿的债务，我们手上还一手的烂牌呢，都买了大量的国债，现在怎么办呢？不行了，所以呢 ，FDIC 就转向了这个有两家，它有可能会结的，一个是 PNC 金融服务公司。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皇家银行，并且呢说我们现在把首轮的竞标我们把它延长，本来礼拜六没人接，礼拜天我们继续干。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这两家银行也不是傻瓜了， PNC和加拿大皇家银行，他们都知道这笔交易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利润呢、啊，并且还要赔钱呢、啊，都退出了竞标，不干了。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 FDIC 的行动太慢了，完全看不到政府的努力，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那么当时呢，有很多这个在金融界的，比方说风险投资机构创始人。这些都是创业的人，都在礼拜六的下午发布联合声明，说硅谷银行不能倒啊！他们希望呢政府能够帮忙，这个很多了，有325家风投，有650名创始人都在叫，那么叫得很厉害，并且呢说这个要这个如果硅谷银行垮掉就不得了啊 ！FEB 如果倒闭，对初创企业是灭顶之灾，那硅谷的初创企业那就一塌糊涂。那么就是礼拜六这一天，他们还在开会。美国已经有20家中型的银行出现了大量存款外流的情况，就是大家挤兑嘛，就拿钱嘛。不光是从硅谷银行 Signature Bank， 是所有的银行开始拿钱，主要是小银行，大的没有啊。那个银行股呢也没有出现反弹，就是政府说我接了啊，但是大家不觉得有信心啊，所以这次呢就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等到这个亚洲开盘以前，政府就是行动了。那么并且呢，美国加州 Santa Clara 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叫 Roe Quanah， 他呢在推特上说，他正在敦促美国的政府、白宫和财政部采取法律允许的一切措施来支持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那么讲这个话的时候，离开亚洲开盘的不到10个钟头，你看这个12号礼拜天，13号礼拜一，那美国的礼拜天就是那边的礼拜一了。如果礼拜天你还做不到，那就怎么办呢？只有美联储来托盘。所以现在呢，托盘侠找不到了，美联储怎么办呢？这个我们看看呢，这个其实很惊险的。上个礼拜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一场这么大的风险。我们记得这个美国的2008年，那个时候美国第二大第三大的银行破产案就发生了，由于美国政府慢嘛，3个月都没有对这个 Lehman Brothers 采取任何行动，跟着就垮掉了。所以呢，这个礼拜天的晚上离亚洲主要股市开盘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市场呢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了。
这个时候呢，拜登又出面了。上个礼拜天他就讲，美国人呢可以相信银行系统是安全的，监管机构呢正在迅速的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继续开会了。礼拜天，这个金融行业呢又开会了。鲍威尔、耶伦、格林伯格，他必须在亚洲开盘以前，就早上9点钟，当当当打开盘，这个东京啊，什么汉城啊，这个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大的股市，这个你在他敲响香港啊这些开盘以前，你赶快要做决定，你不做决定，这个就可能就倒下去了。耶伦在开完会以后，马上向 Joe Biden 啊，这个还有向国家的这个领导们汇报的最新情况。那么这个 Joe Biden 最后不得已了，就批准动用紧急权力就进行救援。13号礼拜一，在市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鲍威尔呢就提出了救命的信号，就是在美股期货盘开盘以后15分钟紧急的宣布的救援计划。一开盘15分钟已经出现问题了，哎，他马上公布说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一项规模为250亿美元的定期融资计划，叫 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就向符合条件的储蓄机构提供额外的资金。美国联邦政府拿250亿出来去补这个窟窿，帮忙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的储户的需求。但不说银行这个就白拿，但是呢，联邦政府帮你拖着银行不垮，那你慢慢的就恢复上去了。这个联邦政府最终起到作用。如果联邦政府这早一点采取一些行动，恐怕就不会产生礼拜天那个 panic 啊。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 FDIC 是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其实是美国的礼拜天，就亚洲的礼拜一。说从3月13号开始，储户呢可以支取他们所有的资金，如果你不想存，你就去拿钱就行了。联邦政府顶着所有的亏空，都通过银行系统其他部分的征税来填补，美国纳税人不会承担任何的损失。告诉你，你们不要觉得唠唠叨叨，因为不会动你的钱，是通过银行系统内部的税收来解决，那这个就解决了。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就说的，这次救援方案不等于2008年危机出现的那种救援，那股东和债权持有人他不会得到救援。就是那个2008年这次救援方案呢，美国政府呢有一个新的规定。那么美联储的公告呢，将所有对美国联邦保险存储机构啊 FDIC 就提供最长1年的贷款。这次贷款的最大的吸引力是在于什么东西呢？银行可以介入它的抵押品面值的资金，这就意味着美联储不会关注抵押品的市场价值啊，就是说你就你现在卖多少我不管，我就拿，那讲穿的就是国债券嘛。在多数的情况下，抵押品反映的由于利率上升而导致巨大的没有实现的损失，买了很多国库券，你这叫抵押品。那么抵押品呢，因为有你联邦系统加息，抵押品就叠价就亏损，这个亏损美国政府呢不会看啊，就是说啊，美国政府亏了我也要把这个国库券收回来，大概一道理是这样吧。这个第一轮的美国金融危机里面，这个第一个倒下的就是硅谷银行，第二个倒下就是 Signature Bank， 这个亏损很大。这有些人说这个就是单一现象吧，现在看看是美国行业它都有巨大的这个浮亏啊，这个应该说只是冰山一角。说浮亏呢，就很多人买了，讲穿了买了国库券，国库券捏在手上，联储啊一升息利息一上去，国库券就跌了，大家就亏。就这个是这个很多的，你不要讲我们这最大的银行手头也满手的国库券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呢，我们估计在2022年底的个公布的数字，我们估计美国的银行业上的这种的总和的投资亏损呢，叫浮亏大概6200亿美元。那现在呢，联邦政府终于出手把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呢把它顶住了，把 Signature Bank 顶住了，没有造成连锁的反应。 那回到我原来讲的担心呢，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错，我说不会引起大的波动，那就是几天，48个小时联邦政府呢就动的手，动的手呢就顶住了。这个就是一个，大家说这么危险，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它肯定会发生的。投资和亏损和盈利，这个市场的规则，你只要进入了金融市场，它随时会有的。所以呢，这种事情呢，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是一种金融市场常见的事情。好在政府呢，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去干预，就阻止了这种蔓延性的危机的发生。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